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佩洛西效应持续，加拿大议会代表团计划访台；泽连斯基今在乌西会见古特雷斯，埃尔多安；克里米亚接连被炸，好无面；黑海蓝队司令被撤换。中国南韩北路四川缺电危机扩大，英国首次以国安为由叫停港企收购案，涉软件开发公司；太空装电池故障，俄太空人漫步任务提早结束。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台湾驻美国代表萧美琴说，中共针对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采取的军事威逼，反而提高了其他国家的议员访问台湾的愿望。加拿大议会自由党成员朱蒂史葛洛星期三说，一个加拿大议员代表团计划十月访问台湾，以寻求在亚太地区的经济机会。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今个月较早时候不顾北京反对访问台湾之后，中共限制了对台贸易，并且在台湾周边水域举行了大规模的军演，而且还对佩洛西实施制裁。中共还对在佩洛西之后访问台湾的立陶宛交通部副部长实施了制裁。加拿大外长乔美兰今个月较早时候说，美中两国在佩洛西访台之后关系紧张，可能会破坏台海稳定。他敦促北京缓和局势。加拿大和美国等七国集团的外长与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八月初曾经共同发表声明，对中共因为佩洛西访台而宣布的军演和对台湾的经济威逼表示关切，敦促中共不要以武力单方面改变地区现状，而是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两岸的分歧。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今日在乌克兰西部的地沃夫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今次会议上，三方讨论乌克兰粮食出口问题以及扎波罗热核电站的情况。虽然7月22号莫斯科和基辅在联合国和土耳其的主持下在伊斯坦布尔签署的粮食出口协议并没有平息乌克兰遭到侵略战争，但他确实确保了25艘满载食品的船只经乌克兰三个港口驶离。乌克兰当局在8月17号宣布，他们预计在乔尔诺莫尔斯克港还有5艘船。乌克兰基础设施部长希望能够有接近战前每个月500万吨的出仓量。预计三名领导人将在星期五访问乌克兰最大的港口敖德萨。在联合国秘书长星期六去伊斯坦布尔访问协调中心之前，乌克兰、俄罗斯、土耳其和联合国的代表应该都出现在那里。在这个关于粮食出口的第一个协议之后，古特雷斯和埃尔多安将希望解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令到国际社会担忧的核问题。这个核电站在俄罗斯军队手中已经连续几日报告遭到袭击轰炸。在俄国吞并的克里米亚近日接连被炸之后，俄国俄罗斯新闻社17号报道，总部设在克里米亚的俄国海军黑海蓝队司令、海军上将奥西波夫已经遭到撤换。如果获得属实，这个将是乌俄战争六个月以来俄国撤换的最重要一名军官。在俄罗斯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黑海蓝队代表俄国海军的光荣历史，却在今次俄乌战争中几经相当难堪的耻辱，包括四月乌克兰击中他的旗舰莫斯科号巡洋舰导致沉没。上个礼拜，邻近舰队总部的克里米亚西南部的萨奇基地发生一连串爆炸，造成俄军损失多架战机。跟住16号，克里米亚北部的一处军事基地又发生弹药库爆炸。俄国宣称是遭人阴谋破坏，而乌克兰的讲法亦都暗示是基辅所为。乌克兰显然能够对莫斯科眼中一处安全的后方军事要塞之地发动足以造成摧毁的攻击行动， 对基辅来讲已经是提振民心士气的重大胜利。中国近期出现极端天气，南方高温干旱，北方却暴雨洪涝。四川、重庆等多地继续高温天气，部分地区达到40摄氏度以上。8月17号晚，四川缺电危机扩大，继企业限电之后，扩及商业用电。四川达州电力集团发通告话，如果缺电危机未解，可能会扩及民生限电。受高温天气影响，重庆全市用电攀升，部分重庆地区14号到24号限电长达11日。另外，江西省气象部门预测，今年8月江西全省平均降水量120至140毫米，比较往年偏少，部分地区气象干旱将进一步发展加剧，对湖区航运、农业生产和居民生活产生一定的影响。中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大缩水，水体面积只剩下803平方公里，比丰水期大减3000平方公里，创下1951年有纪录以来最早进入枯水期的纪录。但另一边，北京、内蒙古等多地却降下大到暴雨。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县山洪导致至少16人死亡，36人失踪。英国商业能源及工业策略部17号以国家安全为由，叫停香港超橙控股有限公司提出的收购案。这个是继英国首次以国家安全和投资法叫停一间中国企业的收购案之后，再以这个法案叫停在中国香港特区注册公司的收购案。美媒彭博社形容，有关决定反映英国会继续采取强硬立场，避免中国切入它的经济。而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委员培伦德认为，英国阻止中国一员收购英国公司意义重大。彭博社在17号的叫停收购报道中说，等待英国政府做出类似决定的案例将陆续有来，因为商务部正就中国上海上市公司文泰科技控制的荷兰安世半导体收购英国新港晶圆厂展开国家安全调查，9月会有结果。新港晶圆是英国最大的半导体生产商。另外，亦有国会议员要求停止向一间中国公司购买闭路电视镜头。两名俄罗斯太空人礼拜三在国际太空站外执行太空漫步任务。美国和俄国官员表示，由于其中一人的太空装电池出现问题，任务被迫提早结束。好彩没有发生任何危险。综合路透社和法新社报道，一场原定6个钟头的漫步任务进行了大约2个钟之后，俄罗斯太空人阿滕叶夫的太空装电池电压突然意外下降，促使莫斯科的飞航控管员一再命令阿滕叶夫即刻返回国际太空站的气密舱。国际太空站是一个在近地轨道上运行、大细好像足球场的研究实验室。20多年来，容纳各国太空人在站内工作。俄罗斯、美国、日本、加拿大和欧洲太空总署是这座实验室的主要使用者。当日的太空漫步是国际太空站史上第252次漫步任务，计划安装摄影镜头，并调整附在俄罗斯科学号实验舱研究模组上的欧洲机械手臂，将用来移动国际太空站外的设备。在电池出现问题之前，两名太空人已经在国际太空站外安装好2个摄影镜头。据全球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挪威主权财富基金礼拜三宣布，今年上半年这个基金一共亏损16800亿挪威克朗，约合1900亿美金，主要因为经济衰退疑虑和物价通胀飙升，重创全球股市和债市。根据发布的财务资讯，规模达13000亿美金的挪威主权财富基金，今年上半年投资回报率是-14.4%，是这个基金成立26年以来的最大亏损，主要受到科技股持股大幅崩跌的影响。不过随着7、8月市场有所反弹，部分损失已经修复。 管理基金的挪威央行投资管理公司执行长坦根在提到上半年的亏损的时候表示，目前的市场是受到加息、高通胀和欧洲战争等因素的影响，今年上半年的亏损在意料之中。挪威主权财富基金成立于1996年，目前投资全球超过9300家公司，持股占所有上市股票的 1.3%。基金规模相当于全球第16大经济体墨西哥，主要基金就来自挪威的石油和天然气收入。阿富汗首都克布尔一座清真寺在当地时间星期三晚间祈祷期间发生一宗大爆炸。据美联社引述目击者和警方的讲法报道，至少有10人丧生，27人受伤，死者包括一名著名的神职人员。半岛电视台就引述一名不愿意具姓名的官员报道，估计爆炸案有20人死亡，伤者包括几名儿童。目前还没有组织或者人员出面宣称犯下这件案件。根据一名目击者的讲法，这宗爆炸是一名自杀炸弹客所致。遇害的著名神职人员是穆拉·阿米尔·穆罕默德。他还说另有30几人受伤。但克布尔的医院表示收治至少27名伤者，包括5名儿童。官方认为死伤人数可能会进一步攀升。另一方面，塔利班任命的克布尔警方发言人扎德兰证实发生了爆炸，但是没有提供死伤人数。而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对此亦表示要将肇事者尽快绳之以法。当前由于干旱和水的过度使用，美国大片地区的水位暴跌。今年创纪录的炎热夏季已经将电网推到了承受能力的边缘，导致电力需求飙升。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近日警告，如果干旱状况持续存在，美国最大的两个水电站米德湖和伯威尔湖最终可能会达到死水库状态，因为水位过低而没办法向下游流动。上个月不断减少的水流已经令到湖佛水坝的发电量减少了近一半，而未来的前景亦都不乐观。根据统计，在美国大约有 40% 的取水量从地下水或地表水源中提取的水是用于能源生产，其中大部分用于冷却发电厂。而米德湖为湖佛水坝提供资源，这个水坝的发电能力高达2000兆瓦，而伯威尔湖则为格伦峡谷大坝的1300兆瓦发电机提供动力。但是这一场特大干旱不仅限于科罗拉多河流域，现在麻省和罗德岛的部分地区亦都正在经历极度干旱。在美国48个州中，有一半的州亦正在遭遇干旱问题。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三宣布，美方已经正式同台湾启动21世纪贸易倡议的谈判，双方都希望达成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这个也是美国加强对台湾支持的另一个迹象。美台在今年6月1号启动了21世纪贸易倡议，经过两个几月的准备，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美国在台协会及驻美代表处已经就谈判任务达成共识。贸易代表办公室在声明中说，双方已经制定了一个强有力的谈判议程，将聚焦贸易便利化、反腐败、中小企业贸易、农业贸易、消除贸易壁垒等11个领域。首轮谈判预计在今年秋天举行。副贸易代表莎拉·比安奇对此说，这个将深化我们的贸易和投资关系，推进基于共同价值的贸易优先事项，并为我们的工人和企业促进创新和包容性的经济增长。他亦强调，这个将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公平、繁荣和具有韧性的21世纪经济。未来谈判期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亦将持续同国会及主要利害关系人协商，包括劳工、企业和环保团体等。8月17号，以色列和土耳其两国联合宣布，双方将就相互恢复全面的外交关系，并将互派大使和设立领事馆， 这个亦是双方在长达十年的外交摩擦中最新的发展。以色列看守总理拉皮德办公室在声明中说，以色列决定再一次升级两国关系为全面的外交关系，恢复对两国派驻大使和设立领事馆，同时升级关系亦将对深化两国人民、扩大经济、贸易和文化合作，以及强化区域稳定做出贡献。不过安卡拉当局就强调，在长达十年紧张后恢复对以色列的全面关系，不意味放弃对巴勒斯坦人的支持。土耳其外交部长卡夫索格鲁特别话俾记者知，我哋唔会放弃巴勒斯坦人嘅置业。我哋呢一个信息透过大使直接传达，亦都有佢嘅重要意义。今年三月，以色列总统克尔佐格就对安卡拉展开具有指标意义嘅访问。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亦都曾经宣布，嗰次访问系我哋关系嘅转折点。随住两国关系升级，拉皮德亦以区域稳定的重要资产、以色列公民非常重要的经济消息来赞许这一次外交突破。不过以色列还未即刻宣布几时对安卡拉派驻大使。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三呼吁巴西政府应该尽快向民众宣导感染猴痘的风险，因为巴西在确诊猴痘病例数的国家中已经排到第五位。国际卫生机构对这个趋势感到担忧。世卫猴痘专家路易斯星期三在日内瓦的记者会上指出，巴西是因为感染猴痘人数激增而引起关注的地方之一。路易斯表示，目前全球有92个国家大约35000例确诊病例，美国以11000例确诊病例居首，西班牙5700例居次，德国是3100例，英国3000例，巴西大约2900例。路易斯指出，虽然世卫组织已经宣布猴痘为国际紧急事件，但是仍然担心很多国家政府还未采取足够的行动来应对新的健康危机。另一方面，在猴痘疫情通报人传狗的首例之后，世卫当日亦呼吁猴痘患者应该同他们的宠物隔离，避免接触。路易斯亦对此表示，世卫专家已经意识到理论上可能会发生这样的跨物种传播风险。公共卫生机构已经建议这种疾病的患者尽快同他们的宠物隔离开来。